大家晚上好，很感谢大家在周五的时间能够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听我讲课，我非常感谢，同时也诚惶诚恐，感谢三九平台提供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，给我为大家分享一些减肥方面的一些运动，以及如何帮助大家解决减肥上遇到的困难。说到减肥，说到运动减肥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我们为什么运动？我休息，首先我也想问一下，想听听你们的声音。但是能够坚持到今天，我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一路上这些朋友，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对我们的支持。我是从一名，运动员出身，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选择了体育，在这条路上，我对运动的理解可能比一般人要深，同时我从高中的时候进入体训队那一刻，我开始与自己的体重一直在较量，同时我也关注许多许多身边的减肥的朋友，还包括在网上。与这些朋友一起交流，体会这些小伙伴他的感受，其中，他们遇到什么困难，以及他们的痛苦还有快乐，这让我感触很深，这也让我在这条路上坚持，走下去的一个理由。以前我就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就在网上跟这些朋友交流的时候，减肥朋友。我得知他们减肥，有的人像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，以及减肥失败那种心情痛苦，其实非常非常让我有感触。后来我就决定，一定要做一件什么能够帮助大家的事情。其实我是一名运动员，同时也是一名营养师。到后来我又做了一名教练。其实我更主要是一个健康的爱好者，我一直在想，在减肥的同时，如何把健康传给大家，如何帮助大家能够健康的减肥，并且成功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在这个一路上，有许多人鼓励，也有许好的听到同学们说了运动为了什么，我挺高兴的。其实我对运动的了解，还有觉得为什么运动，以前是为了，的确是为了降低体重，或者为了考大学，那时候高中选择体育，到后来就是为了健康，再到现在，我觉得运动就是一种信仰，我觉得，一定要坚信它，它一定能带给你什么，而且还要敬畏它。如果运动过度，它肯定会伤害你，少了也不行。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运动的话，它首先可以改善体质，其次就是消耗能量，还有增加肌肉力量，增加骨质硬度，提高新陈代谢啊，还有提高心肺功能，改善血液循环，这些等等等等都一系列好处。我经常对那些减肥的小伙伴说，就是减肥。最终不是说改变你的体重和你的身体形状，最终还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以及你对生活的态度。像刚才那个朋友说，有氧、无氧还有力量训练，其实力量训练就是属于无氧。是的，其实减肥的时候需要的运动，还有其他，想改善体脂的需要的运动，其实无非就是有氧和无氧。但是拉伸也算是一种运动，它比较次要，主要还是有氧和无氧。是的，是的，像游泳啊、跑步、椭圆机都是属于有氧。什么是有氧呢？就是总结来说，就是能够调动身体大肌肉群，能够维持时间很长的，而且有节奏的运动就叫做有氧。像跑步啊、骑自行车啊、打羽毛球啊、健身操啊，这些都是有氧。一定要记住，时间能够维持很长，而且有节奏的进行。有氧运动它的作用呢是，作用就是能够调动身体 大部分肌肉，而且有它调动身体大部分肌肉，而且它能够消耗身体的糖原以及脂肪，特别是脂肪减肥的时候需要有氧去进行，因为它脂肪的消耗，它需要氧气的参与，这是我们身体的能量物质唯一需要氧气参与，其余的都可以进行无氧，消耗，还有一个就是对心肺功能有一个促进作用，当然有氧运动还能放松心情，而且是比较健康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大家把这些问题记住，等一下放到后面我都慢慢回答。我先开始还是按照这个课程大纲来说，大家围着这个大纲来说，那什么是无氧？像刚才这个朋友说杠铃，其实杠铃的话，它只是一个器械，看你怎么去，运动。有的人扛着杠铃，轻的杠铃可以跑，它也属于有氧。但是你扛做一个杠铃，做一个，力量训练，它就是属于无氧。准确来说，无氧的话，它需要的肌肉不是大肌肉群，它是单一的肌肉，或者就是两个、几个这样肌肉参与。它的时间很短，一般在两三分钟之内就能完成，就后面就没有力气完成。像这样的运动叫做无氧，比如像举重啊，还有在健身房最看到的就是举铁啊这些，还有甚至一些短跑，投掷啊、跳高这些拔河啊这些，像俯卧撑这些都属于有无氧。像刚才他有一个朋友说高强度间歇，其实这是有氧和无氧的结合。你想一下，高强度间歇它维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它里面还是有些有氧，但是它里面有些动作是属于无氧。说到无氧的作用，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增加肌肉。对，其实无氧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些力量训练，它增加肌肉是首先第一个的，其次就是增加这个骨质的疏松，防止骨质疏松，增加骨质密度。因为你在骨头在抗压的时候，它会积累一些钙质。还有一个就是提高新陈代谢啊，因为你的肌肉被激活了，你的新陈代谢更旺，这样你消耗的能量也多，这对减肥是非常好处的。还有就是，保证你这些身体不变形。有的人就是某些地方就是肌肉力量太弱了，像背部，有些人长期坐着，感觉背部、腰部，还有颈部比较疼痛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背部的训练，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身体直立，而且不会疼痛。其实刚才说的就是无氧，它可以增加新陈代谢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对于减肥来说。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减肥，它光靠有氧这是远远不够的，你必须要通过无氧来增加你的肌肉，保证你的新陈代谢。因为通过有氧的话，它不仅是消耗脂肪，它还同时会消耗一些肌肉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的新陈代谢也会下去，因为肌肉是决定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所以的话，还是要适当的一些力量训练，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肌肉量，而且可以保证你的新陈代谢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就是如何制定一个属于自己的减肥运动。这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它的原则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像这些就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遵循这四个原则。你做一个减肥运动，你要想到这四个东西，你要包含里面。刚才讲呢，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运动，然后再正式训练，包括有氧还有力量。其中这个力量我要重点说一下，它的数量还有组数。先，我们要遵循这个 FITT 的原则，也就是频率，训练频率，一周，例如一周几次，休息几天，或者一个月训练几周这样的频率。其次就是强度，强度的话，一般就是由这个重量，还有这个组数，你训练多少组，还有你的休息时间决定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训练的类型，就是看你是有氧运动多少，还有一些力量训练多少，当然包括一些拉伸，最后就是时间， 你一次训练的时间，还有你这一次减肥，你总共要花多少时间？其次的话，我们要遵循这三原则，这个主要是一些力量的训练。首先你要专门化，就是有目的的，说这个动作它是锻炼到哪里，它有什么效果。其次就是超负荷，因为人的要进步，你的身体素质要提高，必须要适当的超一点负荷，这样你的身体才不断的提高。其次，最后一个就是循序渐进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不要盲目的追求什么高负荷啊、高强度这些运动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，也容易造成损伤。有了刚才的原则以后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训练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基本上开始是热身，其中包括慢跑啊，你可以热个5分到15分钟左右，热身完毕，然后再拉伸。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要，不管你是做有氧也好，还是做力量也好，你要牵扯一些肌肉的参与。这个时候你把相关的肌肉去拉伸，让它放松一下。让它进入运动状态，这个时候才进行正式的运动。当然，这个运动要根据每个人情况而定，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，像力量和有氧，最后才是拉伸。运动完，当然你肌肉长期在收缩做功，它会紧张。你如果不拉伸的话，它会疲劳，这个时候最后还是拉伸，这个时间比开始要稍微长一点点。当然拉伸的话有很多手法，像直接用自己做一些，往常的一些拉伸，还有一些可以用一些泡沫轴啊，还有一些球啊、滚球啊，做一些放松、按摩放松也是一种拉伸。像这种快步走的话，就是基本上是小腿的后侧，像比目鱼肌啊这些，你可以找个稍微有个台阶。把脚尖踩在上面，然后往下压，你感觉小腿用自身的重量往下压，把脚尖翘起，你感觉小腿有拉伸感觉，你控制这个度，还有就是大腿前侧，这个股四头肌，你可以把腿就是往后面抬起，然后尽量一个手扶着这个脚踝，往后面抬，尽量抬，你感觉大腿前侧有拉伸感觉，OK 了。其实这个表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刚才说了，就是很多女性就是害怕去做一些力量运动。其实在这个表格里面可以看出来，这些担心是多余的，因为我们运动的力量，那些次数还有组数可以决定它的作用。有的人是为了可以增加力量，有的人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维度，有的人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。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。例如我们做同样一个哑铃，它的重量不一样，我如果做的次数少于或者等于6个，这个时候它主要是增加力量为主。如果我能够做起到6到12个，这个时候它主要是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维度，想把肌肉变大。最后如果是大于等于12个以上，这个时候就是发展耐力为主。当然，这个维度增加，增长是非常小的，所以像女性这些减肥的人，你尽量可以增加一些耐力性练习，像把这个次数做得更多一点，大于等于12个，这样它的线条也更好看，同时它的能量也消耗更多，最重要，它的肌肉也不会变得更大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这个次数一定要做到递减。有的人可以做到12个，但是他做6个，那也没有用，他还是12个。你一定要做到最后不能坐起的时候，这个数才是你最终的一个数。我觉得这些问题等一下后面再问啊。我现在把这个课讲完。说到这个注意事项，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强度。第二个就是动作的正确性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很多人就是减肥的人心急，他恨不得就是每天都运动，而且多找一些就是快速瘦的，像一些高强度间歇的这些运动去做其实这个强度不一定会适合你，因为你的身体素质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，所以它的运动时间很长，而且强度特别大，这样对你的身体肯定会有伤害。 其次就是运动的正确性。有的人就是运动像跑步啊，最简单跑步啊，他的步幅啊，落地的时候可能用脚尖着地，或者走路，肘关节摆动不一样，这样肯定会对你的身体这些关节或者肌肉造成损伤，更主要的就是对膝关节造成损伤。刚才说的这些强度还有动作的正确性，其实对减肥的人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一定要遵循，这个强度一定要循序渐进。很多减肥的人我看了，减肥虽然成功了，但是他后面付出的代价也挺大的，像关节磨损啊、肌肉拉伤这些普遍存在，特别是膝关节这些地方，因为肥胖本来就是身体超出你本身的重量，你膝关节超出你它的负荷，这个时候你如果的强度再大的话，对它的压力磨损特别大。如果你不好好保护，到后面减肥哪怕成功了，你的关节也会受到很不可避免、不可挽回的损伤。像 HIIT 这种高强度间歇运动，我看了这些年非常火，而且很多减肥的人都喜欢这种运动。说实话，这种运动真的很有效果，的确很有效果，因为它强度大，提高新陈代谢特别快。但是，它是属于一种高强度运动。如果按照刚才一路讲下来的这种课程来说，大家肯定会知道，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个强度，他肯定会受伤。首先，这是第一条。而且很多动作，你如果强度太大，身体没法做完，所以它的动作也会变形，达不到那种效果。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，因为我在接触这些减肥的朋友中，他们好多抱怨说，我天天快走或者跑步，一天走上15个小时都没见得就是减什么。其实像这个问题的话，主要还是一个强度问题，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减肥的时候运动一定要有超负荷，就是超出身体的负荷，这样你才会身体素质才会提上来，你的减肥的效果也会好一点点，这样你才会进步。你像这种天天快走，这种强度特别低的，基本上是属于低强度有氧运动，它对身体的刺激还是不是特别大。我们减肥更主要是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当然这个新陈代谢如何提高，需要一个强度的刺激，肯定要出汗啊，还有做一些力量啊，这些才能达到提高新陈代谢，达到减肥的效果。而且光天天走路的话，它还是一种有氧，它没有力量的结合，它还是不行的。因为有氧和力量它的作用是不相同的。像有氧的话，它可以当时消耗能量，但是它也消耗肌肉，它可以降低你的新陈代谢。还是要配合一些力量，这样它才能够把肌肉这些新陈代谢提上去，这样你减肥才能有一个持续性。像这个问题，我刚才就介绍过了，就是女生肯定能举铁，这个举铁就是一些力量训练，肯定能的。像刚才给了大家一个表格，这个表格你看到那个数，如果大于等于12的话，它是主要是增加耐力的，它不会使你的肌肉变得更大，这样你可以在消耗能量的时候，也可以得到肌肉锻炼，也可以做减肥。像这个问题，我在健身房以及在与这个减肥朋友圈，问的挺多的，好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只有20分钟时间，我就不去运动了，因为运动一定要30分钟以上才能减肥，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些观点，其实哪怕你运动1秒钟、2秒钟，你也能在消耗能量，也在减肥。例如刚才说的那个 HIIT，就是高强度间歇运动，它是减肥很有效果的，但是它肯定要根据个人的情况，你身体素质好，你才可以。它这种运动没有30分钟，它很短，有的就是几分钟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身体，它主要还是靠提高新陈代谢来去减肥，运动它的作用更主要的是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。只有提高新陈代谢的话，你的平时消耗的能量也比较大，哪怕你躺在睡觉啊，也消耗能量大。但是这个提高新陈代谢，肯定需要一个强度，当然这个强度 并不是说时间越长强度越大，这个肯定在你的训练过程中，包括你的休息、你的重量，这些非常重要，包括你的频率，这些都是属于一种提高强度的一种手段，这样它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你的新陈代谢、把你的能量消耗提高。